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系统神学的第十一课了啊，还有最后下面接下来这一周还有一课，我们这一课系统神学上我们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或者说要学习的是系统神学上里面的叫做互理论。还记得在互理论之前我们学了一个是什么吗？在互理论之前上一课学的是什么吗？创造论。对，创造论之后呢，我们要学互理论。那从创造论到互理论，它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来湾区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的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有一些的时候我们是来的时间久了，或者有一些的时候我们是来的时间比较短一点，但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买房子。那买了房子之后呢，就有一个事情你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你可能租房子以前你不考虑maintain的这个事情，因为可能以前的房东或者都是帮你做，但是呢当你一旦买了房子之后呢，房子的漏水啊，房子出现的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你要来maintain的，对不对？那不知道在过去的这几天下雨当中大家的房子还好吗？教会的这个 building 就出现漏水的这一系列的状况，当教会的 building 出现漏水的这些的状况呢，我们就要去爬到房子上面去找人来修啊，等等等等这一些的情形啊。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之后，上帝在创造了这个宇宙之后，他需要maintain吗？还是说创造了之后丢在一边，你们自己去运行，那我不包括，我不包售后，就是以后你们搞成什么样子呢，我不管这个事情了。还是说上帝虽然创造了这个宇宙，那创造了之后他还是在掌管着这个宇宙，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这个互理论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内容。互理论是说，上帝创造了之后，他没有袖手旁观，任其宇宙自由的发展，而是持续的、积极的保守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并且呢，使这个宇宙前往的方向是他要让宇宙所前往的方向。在继续下面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来稍微的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布置的作业，还记得作业吗？作业就是讲神论跟三一神论的一个信仰的告白。然后到目前为止，我收到了几份作业哈，1、2、3、4，我收到了五份作业。我给大家看一份，我觉得写的是不错的一份的作业哈，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份作业是写的不错的，可以看得见吗？他说讲到神论跟三一神论的信仰告白，他说我相信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然后他的属性是什么？他是自由拥有的，完全圣洁、公义、慈爱、信实，是万有的创造者维持者以及终极的主宰，除他以外别无真神。这个是他的关于神的信仰告白，关于神的宣告。换一句话说，当有人在跟他 talk 关于说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他就可以讲说，我所信的神是宇宙当中独一的神，他所讲的，而且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然又真又活你可以做一些的解释，什么叫做又真又活可以做一些的解释，然后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自由拥有的意思是说他是宇宙的第一因，然后他的属性是圣洁、公义、慈爱等等等等，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就可以跟别人分享我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然后后面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三一神论，关于三一神论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说这位独一的真神在本质上是一，在位格上是三，所以他还解释什么是三，什么是一，是本质上是一，在位格上是三，圣父、圣子、圣灵，然后这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同尊、同荣、同永恒，同有一个神性的本质。他讲的是说这个三一的神之间他们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同尊同荣。然后他后面的时候呢，分别解释了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怎样的。他说我信圣父是万有的源头，按照旨意创造天地，以慈爱跟主权掌管万有，在救恩当中差遣圣子， 讲的胜负啊，不一定很完全，但是我觉得他的大概的这个 pattern 是可以的啊。我相信圣子耶稣基督是从父而来，与父同等的这个独生子，他讲到说这个子是与父同等的，但是呢，子是道成肉身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与世人的罪，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必再来施行审判。你看到说他每讲一个的时候呢，后面都会有一个经文，也就是说他讲这句话让别人知道说我讲这句话我的出处是在哪里，读这个经文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是关于圣子的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关于圣灵的这个部分。那圣灵是由是从父而出的，由子差遣的，他讲得很清楚，圣灵不是从父而生的，是从父而出的，是从父出来的。而圣子呢，是从父生的独生子，这是从父而出，但是是由子差遣的，是真神，然后呢是与子同受敬拜跟荣耀。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使人知罪，重生成圣，并在信徒当中引导，并住在信徒当中引导并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是他关于这个神论跟三一神论的这个信仰告白，我觉得写的是挺不错的。当然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呢？比如说他刚才讲到说三一神论这个当中，他讲到圣父圣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同尊同荣同永恒同本质，他有讲到这一点。那么他缺少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三一这个三个是同尊同荣同永恒，那他们的不同在哪里？他只讲了相同的地方，他的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是本质相同，但是分工不同，比如说本质相同，角色不同，那这个是可以把它再多一点呈现的。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业，大概我作业的这个模板就是这个样子的。不需要把这个经文再列出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讲的是什么，然后长不用，你只要把这经文列出来。如果别人对你这句话的表达有一些的疑问，别人或者不太认可，觉得你这句话写的好像怪怪的，哪里有一点不太对劲，别人就去找这个经文，看这个经文能不能得出你这个结论，或者透过这个经文知道你这个结论是一个什么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之所以让大家去写这个信仰告白，最终的那个目的，其实是帮助我们自己清楚明白我们所信的。然后呢，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之后，然后呢，也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清楚跟明白。你可以跟别人解释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哦 ，OK， 这个讲到这个三一神论的时候呢，其实在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在后面再加一句可能会更好，就是三一神论呢是一个奥秘。因为即使我们现在来解释它的时候呢，虽然从逻辑上可能可以明白一点点，但是三一神论它始终是一个奥秘，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类比能够类比三一神论，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一个奥秘。但虽然这个奥秘不表示说它不影响我们对这个神的相信接受跟信靠，可能加这句话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帮助我们更多的说哦，原来三一神论它本身也是一个奥秘，大才敬虔的奥秘吗？ OK，好，这个是关于作业的这个部分。然后呢，阅读大家有去读那篇的文章吗？就是讲到就是讲到这个创造论，然后是说如果是进化论所带来的一些的问题。其实我在想说我们许多的时候呢，以为说拿身体做一个比，拿身体做一个比例吧，做一个例子的话，做一个类比，就是，如果是说我手上扎了一根刺，它影响的是不是只有这个手，还是影响了我们的全人？你觉得呢？影响的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的一只手或者一个手指头，它是影响我们全人的。所以影响我们全人的就是这个疼痛可能是在这个手上面，但是它影响的不只是手，它是影响的是全人。那这个做一个类比的话，就是在这个进化论的在创造论的这个事情上说，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进化的话，那么它所影响的不单单只是创造论，它所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体系，整个信仰的这个教义，其他的都会受影响。 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进化论，那么接下来它会跟救恩论有关系，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关系啊，跟这个神的创造，跟神的这个启示，这些都会产生关系。这个是我们大概要明确的。所以那个文章就讲到说啊，进化论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这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的是这个继续进行到的是这个护理论。护理论呢，它会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呢？它会涉及到这个神的主权护理与人自由责任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是神主权的一直都在这个护理的这个万物，也护理着我们人的一些的大小发生的事情，那跟我们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我到底应该做决定还是不应该做决定？我到底选择还是不选择？那既然神都护理的，那么 我不用做什么，反正神都会护理，我什么都不做。具体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会去涉及到这一些的问题。除了这些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会涉及到关于恶的问题，关于邪恶或者苦难的问题。神既然护理的这个宇宙，掌管的这个宇宙，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苦难跟邪恶的事情？如果神是良善的，神又是全能的，那如果神又是爱慕圣洁的，或者圣洁的本体，那么神为什么不用他的全能去把这个邪恶的事情制止或者除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邪恶，这么多的苦难发生？这个也是会这一课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当然今天这一课，这一节课不一定会全部 cover 到，也可能到下一节课再分享到。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护理的定义啊，埃里克森是怎么说呢？ Providence 这个护理这个词，它有不同的一些的翻译。埃里克森是把它翻译成护理，神保守他所造的万有存在，并引导走向他事先所设想的目的之持续性的一个作为。首先他说这个护理呢是神的保守，神保守什么呢？ 保守万物的存在，这个是神的工作。你就想一想说，如果神不保守万有呢，这不保守他所创造的万有存在，会带来什么问题？会带来什么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神不保守他万有的一个存在，就是万有当中举一个例子说，如果神不保守地继续出产庄稼，它会带来什么问题？我们没得吃。那没得吃会带来什么问题？那接下来就大家一起偷偷的全部结束。那所以呢，他神保守他所创造的万有存在，并引导他们，因为万有存在好像是要有一个走向，并引导他们走向哪里呢？走向神事先所设想的那个目的。也就是说，神历史的一个主宰，历史的一个走向，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说神要掌管主宰的历史去到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神要他去的那个方向。那么持续性的作为就是讲的护理，神护理着这个往他所要走的方向走。这个是埃里克森的定义。古德恩的这个定义呢有一点点复杂，他把这个英文的单词翻译成天命。在我们中文的文化里面，天命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在他我在想他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呢，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明白。 OK， 我们可以看他的定义了。他说神持续性的参与到他受造界当中，这个跟前面埃里克森的定义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他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神持续的参与到这个受造界当中。前面呢好像说这个神保守所造的万物的存在，好像说神高高在上，以一种能力来 control 来掌控这个东西。然后呢古德勒翻译呢，就是古德勒的定义呢，就是神持续的参与到这个受造界当中去的。然后其参与的方法是什么呢？保守他所创造万有的存在，并维系他赋予他们的本质。哎，古德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定义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就是保守所创造万有的存在，这个是跟上面一样的。但是呢，并维系他所赋予他们的一个本质。大米，神用他的护理保守大米依然是大米，小麦依然是小麦，牛依然是牛，驴依然是驴，这个是保守万有他们的一个本质。 他没有说这个因为人搞破坏，然后呢产生这种变异，或者是像我们看的许多的这个科幻片什么样产生基因变异啊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上一次在创造论的当中讲了有一个微进化啊，玫瑰可以经过一系列的人工的方法把它变成不同的颜色啊等等等等，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他们的这些本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在每一个行动上协同受造之物，什么叫做协同受造之物，我们去把这个看完，使他们按其特有的本质表现出该有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协同受造物就是不是说上帝随从人的这个意愿，不是，而是说这个当中涉及到有第一因和第二因，人是第二因，人做出一些行动的那个背后有上帝的那个第一因的存在。然后第三个就是引导他们达到最终的目的，这个是跟埃里克森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
这两本书中文版英文版都有，他们本身都是英文版的，就是古德恩的和埃里克森的本身都是英文版。
第几页是英文版？
是中文版的。
哦，中文版。
然后呢因为这两本书在这个英文世界里面很多神学院都用它来做教科书，所以呢中文在这个中文的世界里面呢他们也用这两本书做参考书，所以他们就把它翻译过来。
中文版的页数和英文版的页数
应该不一样，应该不一样。对，当然 这两本书中文跟英文同时都有在售，喜欢看英文的可以去买英文的，喜欢看中文可以 去看中文的。我也尝试着结合这两个人的定义，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的总结。那第一个就是神借着他亲身的，为什么说亲身的，这个是古德恩有讲到的，为什么说他是亲身的呢？因为亲身的比较典型的这个神的护理的一个很典型的方式，就是其实神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神护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一些的人不把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作为神护理的这一刻来讲，而是把它放在救恩论或者基督论的那一刻来讲。但是从这个护理论来看，这个神的护理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也是神护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我说当然耶稣基督是一个重要的体现，不表示说神在其他的事情上神就没有亲身的。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包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些的重要的一些国家的一些的战争的一些的历史的时刻，神有介入到当中去，所以是神亲身的，然后以大能和有目的性的保守。这个保守呢不是我们定义的或者我们概念里面的这种的保守，而是说神的保守是有目的性的保守，朝着神要的那个目的性方向去保守，继续不断的掌管关爱和成就他的一个受造物。那神的这个保守包括掌管，包括关爱，也包括成就这些的受造物。这个是我尝试给他做了一个定义，然后我也会照着这个定义来做一些的分享。有一些人我觉得把这个叫什么护理翻译成照管，我觉得把它翻译成照管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中文的词语来表达的时候呢可能表达的更贴切。照管的所谓照就是照顾、关照、照常，然后呢管呢就是掌管、管理跟管教。当然这个照顾关照、照常它的背后呢，它神如果要照顾的话呢，神是以什么照顾呢？以他所有的爱来照顾。神是怎么关照呢？以他良善的本质来照顾。那神让一切这个照常的话，是以他的恩典来让一切的照常，就是说这一切的定义的背后是反映出神的某一个特殊的一个属性。我觉得以照管来翻译的话也有它的一个优势。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护理？好，我们就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否认神的护理的一些的观点呢。因为不是所有的宗教或者所有的人他都赞同 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然后呢神创造了之后再护理的。比如说对于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说他们根本不相信神创造了世界之后神还继续的在 control， 神继续的在掌管跟引导。自然神论呢，他们认为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就不管了，要任他自由去发展的，也就是说神离弃了他的创造。那这个是自然神论所讲的，那么他们就否认神的护理。然后宿命论呢，这个可能是很多的这个人会有的一个想法。所以宿命论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啊，不管你怎么觉得都无法改变既定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早已注定的。换一句话说，事情都会发生，因为命运里面早已经注定，人的选择无关紧要。大家怎么看呢？所以
那个因果论是不是？
因果论不是，因果论是说你种下的是什么因就有什么果。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是说，管你做什么决定，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叫宿命论。那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那个样子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做好人也是最后也是死，你做坏人最后也是死，结果是一样的，有点这个意思。对，
不得好死、
啊。不得好死。眼睛一闭，不管他。这个是宿命论。我们就想一想说，宿命论会带来什么问题？当然，宿命论就不相信，就不认为神有这个护理嘛。所谓不认为神有这个护理，就是我做什么决定，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他就不相信神的护理。更是让大家知道，我想在后面的哪一个系统程序，在系统程序的哪一个论点当中会讲到这个的宿命论。OK， 没关系。然后无神论的人本主义，这个就很典型的无神论的人本主义，就是根本不相信神，他所强调的就是。人的这种的自主性，所谓人的这种自主性呢，就是强调人的理性，人的科学的这种的成就，以及这个人所能够做的这些的决定，认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达成一系列的事情，甚至于你可以把它往大说，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一个决定。透过科技，透过理性，然后呢，能够来改善世界等等等等，就是无神论的人本主义，他不相信神，有点像人定胜天的这个感觉哈。当然，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最典型的来反对他的就是，如果人可以凭着人的这个理性或者说能力，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世界大战呢？对吧？为什么这个会有这种自然灾难的这些的事情呢？等等这些情形。最后一个就是一般性的护理。一般性的护理是说，神掌管，他承认是说有神的存在，他也承认神有能力，但是他认为神掌管一些大的事情，一些这个国家、一些历史的一些大的事情，但是不是具体的、特定的一些的时间跟。地点或者是任务，换一句话说，我们只是这个海边的一粒沙，我们只是时代这个洪流里面的一个渺小像灰尘一样的人物。上帝哪有时间管我们？上帝只管美国历史的走向，上帝只管世界历史的走向，掌管大的事情，掌管大的国家，小的就不管他。这个是一般性的护理的观点，你们怎么看呢？你们怎么看关于这个一般性的护理呢？他没有说神不护理，他是相信神有护理的，但是不是那么的具体。一个人搞一个家都搞不定，搞不过来了，要搞这么多家，要搞整个世界，头发都搞白了也搞不定。我们就是从圣经来看一看关于神的照管的。对不起，应该是神的护理哈，我写错。我们就从圣经来看一看神的这个护理或者是神的照管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从定义当中是讲到是说神掌管。大家能够想到的是说，在圣经里面你能够想到神掌管什么呢？ 成长了什么？比如说，或者说上帝 掌控什么？比如说上帝，我们先来看到是说，上帝掌管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吩咐。神吩咐什么东西呢？神吩咐雨水，神吩咐云，神吩咐风。比如说诗篇135篇，他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换一句话说，天上地下海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东西，神都可以调动他们，神都可以吩咐他们去到哪里做什么事情。然后他是云雾从地极上腾，照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风雨云雾这一些的存在，这一些在哪里存在，这一些以什么形式什么样式存在，这个都是神的作为，或者说是神吩咐他们，就是这样的。马太福音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个就表示说神可以让日头做什么东西，神可以让雨在哪里下，怎么下，下多少，这个都是神吩咐可以做的。除了这个神吩咐之外呢，神的这个掌管也会看到说是神这个托住。比如说希伯来书当中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 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当然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托住，大家认为这个托住的概念是什么？托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这个托住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托住，就是好像是说 又把它托起来的一个东西，你在下面托着它的这个概念，对不对？然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对不起，在希腊文里面呢，它除了我们中文所理解的这个托住，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就是把它托着嘛，但是呢在希腊文里面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这个托的呢不是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就是把它托住了，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托住从一处携带到另外一处的这个概念。换一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些的地方是用到托住这个词语呢？有，比如说路加福音5章8节讲到那个摊子在那个褥子上的那个事情，就讲到说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这个摊子从这里抬到那里，用的就是托住的这个字的意思。那这个经文这段的经文呢，其实不只是讲说基督用他的这个能力来把万有托住，这个万有继续存在，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万有耶稣基督要从这里把它拖到哪里呢？拖到一个他要去的一个目的地，这个有这层的意思在里面。当然在这个托的过程当中是表达说神在掌管或者说基督在掌管，基督在携带，有主动性的，有目的性的这个掌握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托住这个词语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意思。然后还有就是神保存，神保存这段经文是这么说，万有都，特别在第17节说万有都是靠他而立的。这段经文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上，万有都靠他而立。所以万有都靠他而立是讲到说基督用他的这个全能来保存着这个万有，然后呢万有因为他而继续保存，万有因为他而继续存立，因为靠他而立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他把这个万有保存住，他把这个万有立住，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好，这个是讲到关于神掌管的这个概念。 神掌管的包括神能够吩咐，神托住，也包括神保存。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也就是说，我们来看神的护理的时候呢，要首先看到的一个就是神有这个主权跟能力来掌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包括风云雾，然后他也用他的能力把这个万物托住，然后要去到他的一个目的地，并且神也是用基督也是用他的能力把万有给他托住啊，让万有继续存立啊，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然后刚才我们的定义当中就讲到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神关爱他的万物。神关爱万物，首先呢，神只是个人，神关爱万物呢，他只关爱万物的具体表现就是他只是首先他只是个人。比如说箴言书当中讲到，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关于说这人的道路，然后在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九节也说了，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为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虽然人会想自己我要往哪一个道路，我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人的道路。所以耶和华指引人的道路，或者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就表示说神只是人走在神要他走的那个路上。而神为什么要指示人走在神要他走的那个路上呢？因为神关爱这个人、啊、所以我们就清晰的看到说神不只是神的护理，不只是我们讲的一般性的护理，护理整个国家啊，护理一些历史的事件，神也护理到一些的个人，指引个人的脚步走在神要他走的这些的路上。除此之外呢，神也护理国家，他影响那些统治者的决策。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宫的水随意流转。这里特别强调是王的心，当然王的心的流转就会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的流转。到底关税是加10%还是加15%呢？啊，就跟很多的东西有关系的，对吗？我们之前查尼希米记，也跟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当中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说，当以斯拉记当中讲了以色列人欢欢喜喜的守节七日，因耶和华使他们能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的殿的工程。如果不是亚述王允许以色列人这个回归，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回归了。在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不可能回归，他们也不可能去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看见说，亚述王能够允许以色列人回归，是因为神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亚述王心灵里面做了改变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归。我们就看见说，神只是不只是个人，也是王，也是一个国家，所有国家的统治者呢都在神的手中。我应该是没有打约伯记的这个经文哈，约伯记当中有至少有两处的经文，他有讲到说，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的邦国、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国家的元首，全部这个统治者的这个权力哈，都全部在最高的统治者神的手里面。神可以使这个国家衰落，神也可以使这个国家兴起来，神可以使一个邦国开广，神也可以使一个邦国被掳去。这个决定权都在神的手里面。诗篇当中22篇第28节，他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万国的管理权在神的手里面，神是有这个管理权的。”这个是讲到说神关爱万物，表现为神只是个人，神只是国家，神也只是一切的受造物。马太福音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看到说天上的飞鸟谁 care 它呢？但是呢，上帝养活飞鸟，即使是一个我们所看见的不经意的这个飞鸟，上帝都是养活它。 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上帝关爱，关爱个人，关爱国家，上帝也关爱这一切的造物主。神只是个人，神只是国家，神也只是这一些的、受造物。当然除了这个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经文也是讲到神关爱这一些的受造物。大家对于神的关爱的第一个部分，神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和回应？
就是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OK， 当然这是神的话语。
嗯，
那这样的话，怎么看待我们说读经啊，或者查经班各种各样主日学？那我们试图来弄明白神的这个旨意，但是这个神已经告诉我，您好像感觉我的理解说，你人没办法了解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在这里边。那这样的话就有点矛盾了啊！你这根本就是神已经告诉你，你不可能了解我或者理解我。那我们就是说，好像你不是做这些事情，或者读经查经，那你这个好像，所以在对是这怎么，就是有点好像矛盾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那神已经告诉你说不能做了，或者说你不能理解了，那我们现在还各种途径呢，要读经查经，要努力理解它，这样的话就是好像你就不是。白做工啊，有点是不是？
不会啊，这个矛盾吗？我不觉得这个矛盾呢、啊。我们查经，我们听讲到，我们上这个 Sunday School， 为的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位神，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我们所做的决定，我是说我们所做的决定，至少是一个合神心意，在我们认知的范围里面，我们是做一个合他心意的决定，而不是做一个与他心意相违背的，比如说说谎、欺骗。明摆着就是一个什么，或者对于做生意做 business 的人而言，说谎欺骗明显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神是从来不说谎的神，那说谎的人是承认魔鬼是他的父，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说谎，我们就建基于不说谎的前提下面。我们那天跟谁聊，好像我忘记了跟谁聊，说他们的公司里面这个老板就是问他们说，哎，这个 project 什么时候能够做完，然后呢三个月，其实他心里知道，就很多人说三个月，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三个月根本完不成的，然后呢但是呢到三个月没完成怎么办呢，再找一个什么借口说，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所以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完成，然后呢就往后推一推。他说他就心里面啊不想说这个谎，三个月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三个月完不成，但是怎么办，找另外一个人去说找另外一个人，找他们另外一个人去这个 report 这个样子。 OK，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识神，明白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我们知道做一个合他心意的，或者是说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但是这里面说的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这个他的路呢，这个跟我们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并不矛盾。所以并不矛盾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也会跟我们神的护理有关系。我讲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怎么是这个就涉及到前面我刚才讲的第一因和第二因。我们是第二因，我们所做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是我们怎么就不能肯定说那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选择做一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去走在这个路上。这个是第一个，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个，我们所走的这个脚步，我们所做的这个选择跟神的意愿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人的脚步耶和华所定的。第二个就是，就算我们做了一个选择，说我要走在一个路当中，那神也没有这种主权跟能力可以把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给它扭转掉呢？可以的。我不知道我没有讲清楚，还是我的语言很有限讲不清楚。
讲到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互相效力好像下一句话就叫爱，对爱神的人有益。所以说还是要一个神指示万事互相效力，还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 如果你硬要让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呢，我就尝试着举一个例子，不一定完全的类比或者完全的符合，我只是举一个例子。OK， 假如说你要买房子，买房子你可以看很多的房子，你可以看很多的，你可以做很多的决定。我买 A， 我买 B， 我买 C， 都是你的权利，都是你的决定。那当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个权利去买一个房子，买 A 的时候啊，我的前提是，不是那种怎么讲，透过不法的或者是说不法的意念、不法的手段或者说方式来买 A， 而是完全正当的手法、正当的途径去买 A。 那神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你心里面引导你去买 A？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 right？ 那神有没有可能是说不让你买 A， 虽然是你自己正当的一个手法去，神有没有可能不让你去买 A， 让你去买 B？ 有没有可能？有，完全有可能嘛。所以这两者并不冲突嘛。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和我们在前面讲到的那个宿命论，有没有什么就是从定义上的一种区别？宿命论呢，我们知道它是不对的，是吧？但是就是它和这个这句话说的这个，它的这个 difference 在什么地方，我有点不太明白。好像宿命论那边应该是再展开一点，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宿命论。宿命论和我们在圣经里所学到的这些东西，他们的截然区别在什么地方？
OK， 我就多说一两句。所谓宿命论，就是人的选择是不重要的，因为不管你怎么选择，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结果就是定了啊。好像说，假如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这是一个比较负面一点的例子，假如说结果，先说结果，结果就是我的生意会亏本。不管我现在怎么努力，怎么努力，白天黑夜都认真的干，不管我怎么样的去持守，我持守原则怎么样，反正结果就是生意会赔本，或者生意会亏掉。那假如说结果宿命论的结果，宿命论是说，反正你结果都是亏，现在你直接躺平，到最后也是亏，你认真的努力，到最后也是亏。那我为什么要认真努力呢？这个是宿命论。但是呢，他这个宿命论是说，你人的选择、人的付出、人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基督教就第一个基督教反对宿命论，第一个就是结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结果掌握在上帝的手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是很重要。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我的选择是为我自己，我的选择是为上帝，我选择为上帝走一个正确的一个路。那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这个跟宿命论完全不一样。那跟这段
在那个神学里面，
我
说的历史啊，就是说历史上有一个叫做达尔文的神的拣选，还有一个 Arminia 的人的主权。
那个是加尔文，不是达尔文。
这不是达尔文，这是加尔文说错了。加尔文的神的拣选，好像这个神的拣选就有这个宿命论在里面了。那么，那又讲到人的主权了。
啊哈，
这就有一点刚好相反的味道在里面了。
OK。好，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应这个问题，今天这课好像不用上了。历史以来就吵这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当然，神学家里面也有站亚米链这一边的，也有站这个加尔文这一边的，都有。比如说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这个宗派当中，改革宗长老会，它就明显是加尔文这一边的，强调神的拣选，强调神的这个主权。亚米内这一边呢，就强调人的这个自由、人的决定等等等等这一些。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展开去讲的话呢，你发现说历史的神学家都吵不明白的事情，我想我就不要去touch它。我去touch它，我到最后呢，也把你们搞得很糊涂。虽然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就不要去影响大家，然后呢，到最后搞得不得安生。OK，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吧。神关爱，首先呢是神指示，接下来是神的关爱，不只是好像说做一个旁观者的这种的关爱啊， 就是我在需要的时候我指点一下，在需要的时候我出现一下，给你出一个主意，那给你一点的帮助。神的这种的关爱呢，包括神拯救，很神切身的这种的拯救，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的经文说，基督的死，基督的受死与我们的救恩是在神创世之前神就计划好的，也就是神对我们的关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对我们的拯救，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体现出来的。使徒行传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接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个是讲到说神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人，也就是说其实神已经定了他的旨意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然后呢来救赎我们。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当中讲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认为说这个救恩是在历史当中才成就的，然后呢才赐给我们的。其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神还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以前，神还没有创造人之前，神就已经知道说人会犯罪，而如果人犯罪了怎么办呢？他就说在创世以前呢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就讲到神的这种的先见也好，神的这种的拯救和把救恩赐给我们，这个是第一点所讲的。第二点呢，就是神的这种的拯救呢，也表现说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这过基督徒的这种成长生活里面，他会遇见试探，或者说试验，本身是一个词，本身是一个字，在不同的情形里面做不同的翻译。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试探或者试验，那么神应许从这个当中呢拯救我们。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人能够受的。这些经文很重要，很重要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啊，我很苦，然后呢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然后我结束我的生命。这些经文就反对，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够受的。换句话说，我们遇见的试探临到我们，神知不知道呢？神知道。有没有经过神量过，或者说有没有经过神校验过，然后再临到我们这里呢？有。所以呢，临到我们的是我们人能够受的，是一定是我们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换句话说，神不会把一个我们担不了的担子，如果我只能够担100斤，神不会给我搞一个500斤，一定是给我压扁掉的。不会这个样子，一定是我们人能够受的。就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人能忍受得住。换一句话说，神应许说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能够受的，第二个是他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这个是讲到是说神的这个拯救，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当然关于试探跟试炼或者试探跟试验的话，阿勒斯之前在讲到的时候也有讲过，我们就不去把它展开去讲。有什么问题吗？ OK， 讲到神的拯救的时候，我们是说这个也是在说我们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不是一个人走，而是说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面对的，神是知道的，神也是在护理的，神也是在关爱的，我们所受的试探他也是知道的。另外就是神会管教，这一点也很重要。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会出现的一个状态就是偏行己路，我们会出现的一种的情形就是自我为中心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神就会施行他的一个管教。这段经文有点长，后面可以看得见，如果看得见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来，预备，请。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辣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你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
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母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身吗？深深的父都是在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凡管教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啊，这段经文里面，你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说，管教这个词出现了好多次，管教这个词出现了好多次。那这段经文是说到首先我们的神他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角色是万灵的父，神是父，我们呢，我们相对于父的这个角色，我们是孩子。然后神出于他的爱，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神出于他的爱和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第十节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换一句话说，出于神的爱和为了我们的益处，神会管教我们。那神会管教我们，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教我们，这段经文没有讲。或者说神管教我们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有可能不绝对化，有可能是借着我们身体的疾病来管教我们，也有可能是借着我们某一个特殊的经历来管教我们。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那个蒙召的时候呢，就借着一个特殊的经历，一个大光照着他，他从马上摔下来，然后就问说你是谁。耶稣就跟他讲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个耶稣。那神管教的方式有很多，我关注的点在于说，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意识到，会不会认识到说那个是神的管教？举个例子来说，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想说这个例子就是你就觉得说我是在讲你，或者说你就完全应用到你的身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说我讲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极端，可能不是最极端的哈，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把金钱、把经济看作是我们的，在我们心里面，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偶像。那这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在说，我们把工作看得非常的重要，甚至于我们把工作看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 priority。就是最优先的最重要的那个位置。那有没有可能说神管教我们突然让我们丢了工作？有可能吧。那如果是说，假如说是神管教我们突然让我们丢了工作，那各位，如果你丢了工作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找工作吧。这个因为我肯定这个因为我有房贷要还，我有家里面的所有的支出要支出，那我肯定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到处投，一定是到处投简历，然后呢，我一定要更快的、很快的找到第二份的工作。那我会不会去想说，我为什么这个工作突然就丢了呢？有没有可能是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不把它绝对化，有没有可能是神要光照我什么东西，让我反省什么东西？我们会这样去想问题吗？不太会。不太会。但是当我们如果把它放在这个经文的背景里面去想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让我们去稍微明白说，神是不是你在管教我。如果你是你在管教我的话，那么求你帮助我能够调整生命里面的这种优先次序，再一次把你放在我生命里面的首位。然后当你再一次把神放在你的首位的话呢，可能我是说可能你可能很快的就能够找到第二份的工作。 可能很快的就会找到第二份的工作，不一定啊，不一定，我不把它绝对化，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让我们有一些的反省。当然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故事呢？啊，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自己去想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事情，对亚伯拉罕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说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儿子以撒放到高过一切，圣经没有这么讲，圣经没有这么讲。那因为那个故事呢有一定的预表的含义，就预表说从新约来看他的时候呢，神把独生的儿子给我们，亚伯拉罕也是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上， 有这个概念。当然只是说做一些的逻辑的推理。亚伯拉罕对于亚伯拉罕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家财他有很多，对吧？然后呢你问说亚伯拉罕缺什么，好像想来想去他不缺什么，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以撒的那个儿子。那上帝让他把以撒献上，圣经也没有讲亚伯拉罕心里面有多少挣扎，也没有跟撒拉去吵架，而且是 argue 什么东西，他也没有跟神去 argue， 只是说神这样吩咐他，他就这样去做了。对于亚伯拉罕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儿子，所以当亚伯拉罕去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榜样。生命里面优先的秩序永远是神和遵从神的这个命令吧。OK， 遵从神的话。好，大家有没有怎么想补充的？好，还有五分钟，最后看最后一个就是神成就。我们讲到是说这个神的护理，有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神掌管一切自然界，神掌管自然界，掌管一切。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讲到神的关爱，神关爱个人，神关爱国家，神也关爱所有的受造物，神更关爱他所创造的人，把救恩给我们就是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神成就，当神成就的时候，神首先是计划。诗篇139篇说，我未成形的体制你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也就是说当大卫这么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见说神是早已经有计划有预备的，未成型的体制还没有，神已经看见了。然后呢他所在地上这些的日子还没有过，尚未度一日已经都写在他的册上，也就是说神都已经知道，神已经都在计划啊。然后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涉及到说关于说人的自由跟这个神的这个主权之间如何去 balance 的这个问题。然后也讲到是说神供应我们，比如说主导文当中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神赐给我们，雅各书当中也讲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去求。就神供应我们什么呢？神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神还供应我们什么呢？神供应我们智慧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可以去向神求。哥林多前书当中也有说到说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他表达从正面来理解说我们是可以从神有领受的，神是可以供应我们的，神是可以赐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是讲到神供应。最后一个是讲到神的成全神成全关乎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的事情，比如说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这是讲到旧约当中抽签的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点点像我至少受原来的这种呢经历，或者是说很多东西影响，就我就想到有点像以前的电视剧当中讲的那个去庙里面拿一个盒子去摇摇摇，最后摇出来一个的那个感觉，有没有那个意思？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签？不是我们定的，是耶和华定的啊。然后罗马书当中毛利兄刚才也讲了，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说神成全关乎他，也关乎我们，关乎他的最终的目的，关乎我们益处的这一些的事情，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个是讲到说神的这个成全。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讲到神的护理的时候呢， 它帮助我们对神有一种的确定，对神有一种的信心，就是我的事情不单单是我的事情，是神知道的，神在关心，神在预备，神在引导，神在管教，它帮助我们对神更加有信心。有一些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即使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是会患得患失，会有吗？还是会患得患失，感觉说，哎呀，如果当时我如果当时我努力一点点就会怎么样。你看，我当时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努力，或者当时因为没有做一个什么决定，所以呢如果当时买了一个股票啊，今天会是怎么样？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患得患失的这种的想法跟感受。OK，
我想说这个神的掌管，他是对普遍的人是这样吗？还是只是特别的对基督徒这样？
神掌管，
对，
应该说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他掌管这个世界，他掌管历史的走向，他掌管国际形势，他掌管所有的事情。
对信不信的人都是一样的，神都在他身上有
计划。我觉得应该这样表达，可能是不是更合适？就是神掌管世界当中的大小事情，掌管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来朝着他要去到的一个方向跟目的，这样来表达是不是更合适？
只是人有，就是大部分人不明白，就是神要教他。
对，就算有一些人做了一些的恶的事情，神也是可以让这些恶的事情变为神手中的一个工作。很典型的例子，可能下一集跟我们会再讲到，是说约瑟的哥哥们做了一个恶的事情，把约瑟给卖掉。但是约瑟怎么样去回顾这个事情呢？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个讲得很清楚，你们当时做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恶的，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就使用这个恶的这个事情来成就神手所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就能够清晰的看见说，神使用这个恶来去到神的方向，神的目的。但这个是不是表示说神推动那个恶的事情发生，或者说神指导那个恶的事情发生？这个我们留着下一课再去分享神跟恶的这个关系。
那就是接那位姐姐说，那么多不幸的人也是神为了成就他的工作吗？
应该这么表达说，神，神使用所有的东西来去成就他的目的。当然我们说成就他的目的的时候呢，是说他的目的是善的，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良善的，他的目的不是恶的，应该这么表达。当然人选择自己要，人是一个罪人，选择犯罪要得罪神，这个不表示说神，人不需要为他自己所做的承担责任，人还是要为他自己的选择做的决定而承担责任。
这个我觉得又有一点，是不是又到一个循环当中了？那既然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其实每个人都已经节选，他已经预定了，那会不会又造成就是我们再努力一点是白搭？
这个呢也会，这个可我们下一节课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时间呢，我们也会讲说，到底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或者跟人的选择、跟人的努力之间有没有关系？那有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是说我怎么样去努力，反正结果都是定的，是这样吗？还是说，我努力，我选择信靠神，我选择归向神，结果是可以不一样的？因为结果怎么样，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到底就算是今天你说到底活80岁还是100岁去上帝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今天我就一直保养我自己的身体，我就能够活到90岁？也不一定，对不对？是不是我不顾惜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不是说不顾惜啊，不就少顾惜一点自己的身体，多用一点时间来服侍主，是不是我就可以活长一点？也不一定。那种宋尚杰这样的人也是活了30-40岁就走了。所以怎么样来看神的主权跟我们人的这个自由决定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这一些。
所以神也是掌管魔鬼在这个世上作恶，是这样。
你可以去读一读约伯记。应该说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什么是神不能够掌管或者神掌管不了的。当然你这个你是不是想说那神掌管魔鬼去做那神的动机是不是就是不好的、
啊、
你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这是不太好理解，说这块哎呀到底怎么回事、
啊、没关系，下一个继续来啊，总之神的护理啊，他在告诉我们神在护理我们这个人，神在掌管我们这个人，神在供应我们这个人，神关心我们这个人，帮助我们不至于患得患失，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让神来引导，让神来预备，让神来安排。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我们这个人。你不单是创造我们，在我们迷失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罪而走向十字架，成全了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借着信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一切不是我们做的什么，而是白白所赐给我们的。你不单单是赐给我们救恩，你也是一直用你自己的全能来护理着，来保守着，来关爱着你所创造的，你所拣选的，你所救赎的神，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我们的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信靠神的护理，我们可以学习信靠神依然掌管，依然看顾，依然用你自己的方式方法来带领甚至于管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得益处，为的是让我们行在你所喜悦的旨意当中。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这群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明白神的护理的时候，求主加给我们信心，求主恩待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靠。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谢谢，
客气。